一总持分，观自在菩萨恒身般若波罗蜜多，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开头的四句经文就是心经的总纲，仿照昭明太子把金刚经化为32分那样，把这四句化为总持分，总一切法持无量意。心经的一切义理乃至整个佛法的义理都包括在这四句之内了，下面的经文都是阐述描绘分解这四句的无量含义，
而第一句观自在菩萨
更是这四句的纲中之纲，单单这一句就能包括600卷大般若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观就是观照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做一切功夫都离不开观照，三藏12部经文也都离不开观照，所以它能够总该一切法。观自在菩萨，佛举出观自在菩萨作为我们修行人的典范，要我们向观自在菩萨学习。这部经为什么用观自在菩萨这个名字而不用观世音菩萨呢？这是两位菩萨吗？不是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观自在是以果地功德为名，观世音是以因地法行为名。因为观世音初期修行是从耳根圆通修起的，他在大海岛上听涨潮落潮的声音，追问自己这听见声音的是谁，听不见声音的又是谁。这即是用耳根听海潮音而圆证菩提的修法。讲到海潮音，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。一音佛对众生说法是根据众生的机缘、众生的根基而说的，能深能浅，可高可低，就像海潮有涨落一样。二音佛法如大海，汪洋浩瀚，波澜壮阔，势不可挡，涨潮时雷霆万钧，闻者丧胆，落潮时风平浪静，声息毫无。人们往往认为听到了声音是有闻，没有声音的时候是无闻。其实有声音时你听到了声音，没有声音时你同样也听到了，你听到的是没有声音。如果你没有听到，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声音呢？就像我们的眼睛看见东西了就说是见到了，瞎子看不见东西就说是看不见，其实他不是不见，还是见了，他看到的是一片黑暗，见到了黑暗也是见。这就是我们的见性和闻性的作用，它是永远不坏的。至于有光无光、有声无声，那是色尘和声尘，不关见性和闻性的事儿。尘有生灭，而性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的。能够见色是我们的眼根、眼球完好无缺，能起作用之故。眼球坏了，虽不能照见色尘，但见性还在，犹如电灯泡，灯丝断了，灯泡不亮，但还是有电，不能说没电，只是电灯泡坏了，如果换个好的灯泡，它还是亮的。所以不能住在相上，见光是见，见黑还是见，听到声音是听，听到没有声音还是听。观世音菩萨就从耳根听闻上悟了道。海水涨潮时潮声生，落潮时潮声灭， 潮声是有生有灭的，但能听闻的自性无生灭，正因为它不灭，所以才听到有声和无声。能听声音的闻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亘古长存的。反闻闻自性，不跟着声音跑，叫做回光返照，即观照。用观照世间的声音，参究听见声音者是谁，听不见声音者又是谁。就像禅宗所参的一句话头，念佛者是谁，究竟是谁呢？就是自性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，一切处都是它的作用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意见王问婆罗提尊者性在何处，婆罗提尊者说性在作用，在眼约见，在耳约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执提，在足运奔，这些都是佛性的妙用。所以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者唤作精魂。见性并不难，当下一觉悟，哦，原来这一切作用就是我们的灵明觉性，这就是佛性，然后就保护这个佛性，时时刻刻的关照，除尽习气，方能究竟成佛。观世音菩萨在音行之中有反闻自性，从耳根下手用功，圆成了无上道。同时在音中发大愿，凡有众生受苦时，闻其苦声，即以相应之法缘解脱其苦恼，即世间所谓闻声救苦。观世音菩萨是由观照这个娑婆世界上的声音而命名的。观自在菩萨是以果号命名的。观，我们刚刚说过，一切现象都是佛性的作用，我们明见了佛性，就时时刻刻的观照。自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自性佛性。我们明白了一切作用都是佛性，而且认识它真实不疑了，这就是见性，就是我们的本命元辰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在见到性后不迷了，晓得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空花水月，都是假的，不可得的。圆觉经曰，知是空华，即无轮转，这时才算是真修。你时时刻刻绵密保护这个性体，时时刻刻关照这个本来，令它在本位上不动摇，不为客观环境所左右，不被物境所牵引，不随环境转，时时刻刻长养圣胎，勤除习气，待习气消尽，我执法执也都了了，分段变异二死也就了了，就得大自在了。 见性以后的修行主要是除习气，所谓习气主要是五盖，五种遮盖自性光明的乌云，即财色名食睡。财就是要发财，要钞票，贪得无厌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小至投机取巧，贪占便宜，大到贪污受贿，谋取暴利，坑蒙拐骗，不择手段，无视法律，不惜牺牲别人、集体、国家的利益，以满足自己。色就是一切色相，不仅是男女之色，其他一切饮食起居，乃至声色犬马之好，穿着打扮等等，都包括在内了。名就是喜好名誉，人家拍你的马屁，给你说好听顺耳的话，你心里就美滋滋的，高兴欢喜，哈哈而笑。如若指出你某种缺点过错，说你某些做法不对，说法不妥，影响不好等等，你就不乐意了，就坐不住了，就光火发脾气。有很多已成名的人还是这个样子， 更有沽名钓誉、假作伪善的恶劣行为，这都是习气。食就是饮食，嘴巴馋，贪求美味佳肴，猪牛羊肉吃够了，还要吃海鲜，家禽味吃腻了，还要吃野味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食欲，不惜杀生害命，造业受报。睡就是睡眠，其实这是昏迷。一个人如果每天睡眠8小时，一天时间就睡去了1/3，有人还午睡，又睡去了2小时，合起来是10小时。若一个人能活100岁，40-50年就被睡过去了。所以说，睡眠也是一道障碍，但我们做功夫的人，要想除去睡眠这个障碍，是不能蛮干硬来的。如果你功夫还没到，定功还不深邃，若不睡眠，身体就会吃不消，支持不住的。我们做功夫，要随着定功的增长，与无形之中将睡眠逐渐抵消，这叫此长彼消。随着定功的增长，精神逐渐充足，睡眠自然就减少了。慢慢的，定功越来越深，睡眠则会越来越少，乃至睡着的时候也是入定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四祖道信禅师度懒容禅师。懒容禅师是练不倒丹的，夜里在石凳上打坐不睡眠，而道信禅师是睡觉的。天亮后，懒容对道信禅师说，昨夜你睡得很好，呼呼鼾声大震，吵得我坐也坐不稳。道信禅师说，你还说我睡得好呢，我一夜都没睡着。啊，你打妄语，鼾声那么大，呼呼响，怎么说没睡着呢？假如我睡着了，我怎么会听到你身上有2个跳蚤打架呢？其中一个跌在地上，大腿都断了，喊痛啊痛啊，吵得我睡不成觉。懒容禅师说，哪里有这种事儿？我坐在这里一点都没听到，你睡得呼呼响还听到了？不信你看吗？果然，懒容禅师在石凳下面捡起一只跳蚤，大腿也果真是断的。你们看，一个是坐着不睡，一个是躺在那里呼呼大睡，可是睡着的竟听到了跳蚤打架，跳蚤大腿跌断，跳蚤喊痛，而没睡觉的却什么也没听到。所以定功和睡眠并不在外相上，有些人执着在外相上，通夜打坐不睡觉不倒丹，实际上他并不是没睡觉，他坐着睡还是睡着了。有的人功夫很好，虽然睡在那儿，外相上是睡眠，但是深入禅定了，了了分明，清楚得很，连跳蚤打架都能听得见。真功夫并不是在外相上好看，而在于心地上是否清净。因此，我们修行不要住相，而要在心地上真正用功夫。我们要真正认清楚这个能起作用的万能体就是佛性，就是我们的本命元辰，就是我们的主人翁。唯有它是真实不虚的，是永恒不变的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的。其他的一切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都是假的。身体犹如一间房子，一件家具，好的时候用用它，一旦坏了就要舍弃它。真假认清了，就需时时刻刻保护这个真实不虚的性。 在这个本位上不动，对境不迷惑，对境不动摇，对境能起用，这个功夫就是观照。我们时时用观照功夫，除掉我们住相的习气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五盖，睡觉是习气，吃饭也是习气，但除习气不能硬除，要善除，就是用方便的方法转移，深入定境，时时常设在定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会错了意，以为坐在那里不动就是定，于是拼命打坐，岂不知坐在那里不动是死定，死定有出有入，即是有生有灭，有生灭就不能常设。所谓常设在定者，是对境不迷惑不动摇，这是没有出没有入的大定。若功夫未到这一步，那就还需时时关照，使自性安住本位，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，这就叫做观自在。功夫再进一步圆熟了，这观也不要了，需舍弃掉。有个禅师说过，无觉无照故是生死，有觉有照也是生死。如果你痴迷糊涂，随境迁移，流浪造业，当然是生死。为什么有觉有照也是生死呢？因为执着在法见法用上，还有法在，所以还有生死。不过这个生死进一步了，是变异生死，因此功夫圆熟了，法也要舍掉。即使不关照，也能牢牢地在本位上不动，这就是自在。功夫再进一步，自也不要了，自性天真，本来如此，无需常常顾念它。比如我叫什么名字，并不需自己常常提醒，不提醒也不会忘掉，这时自也不要了。佛性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时时处处都在，这就是在。更进一步，究竟到家，再也不要了，无在无不在，触目欲缘，无非真心显现，举手投足皆是佛性妙用，这样就完全圆熟了。我们就是要这样一步步的，时时刻刻的做功夫。所以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三个字，实实在在是我们修行人用功夫的典范。现在有些人功夫做不上去，就是因为他们用功的方法有问题。第一，在做功夫的时候，他们不晓得观照，无论是念佛、参禅还是修密，都是有口无心，口里念着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心里却是妄想纷飞，嘴里叨念着念佛是谁、念佛是谁，但心里提不起疑情，咒不停地持着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，但有口无心，不能心念耳闻，时时观照，这样用功是不行的。第二，修法打坐的时候，坐上能够心口相应，用心观照，但下坐之后就和普通世俗人一样，随境流浪，放野马了，在境界上颠颠倒倒，坐下不观照，这是个大错误。坐上做功夫，随便你怎么认真，都是住行而不是正行，都是住修而不是正修，正修还是要靠坐下用功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从时间上来看，你一天能修几坐，能修几个钟头，就算能连续坐四个钟头，或者多一点，六个钟头吧，和一天的时间比起来，所占的比例也太少了，只占四分之一，另外四分之三的时间放野马、糊涂、着相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修法就是转换你的心，把你的痴迷之心转换成觉悟之心，把妄心转换成佛心。上座的时候不接触外境，没有人考验你，这是最方便的时候。而下座是接触外境，是考验你的时候，看你能否不随境转。下座用功才是真正的用功，上座犹如磨刀，这把刀钝了就要磨磨它。下座是用刀，要切切东西，看看这把刀快不快，能否透得过境界。你若不用它，怎么能知道这把刀快不快呢？怎么能知道坐上修法得力不得力呢？只有用了它，发现在境界上还透不过，哎呀，我这把刀还是不快，还要再好好的用心磨磨，这样才能够更促进你用功。我们修行就是要了生死成佛，所谓生死者，就是着境生心。你着了境，跟着境界跑，就有了生死。若在任何境界面前不动摇，不入这个境，就没有生死。你不在境界中锻炼，又在什么地方锻炼呢？在空无所有的地方锻炼是不行的，必须在事境上锻炼。华严经讲的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四个法界是修行的四个阶段。功夫要做到最后一步，事事无碍法界，任何境界，样样事情都透得过，毫无挂碍，才算得上成佛。光是懂点理，理上说得到，事上做不到，那是空口说大话，毫无效果。如果只在座上用功夫，下座不在事上磨练，就不能成就。我们如果真会用功夫，就需在事上锻炼，要时时刻刻关照，关照我们自己的本命元辰，在本位上不动摇。做功夫要时时刻刻这样做，这就是观自在。所以说，观自在三个字，是千经万论之总纲也。第三，我们做功夫首先是为了明心见性，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，现在又重复讲。一是因为它非常重要，二是修行人往往对它认识不清，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。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处就是我们的佛性。我们听了之后确信无疑，真实肯定，一点不走作，这就是见性，不是除此之外另有性可见。见性并不神秘玄妙，有些人总是把见性和发神通联系在一起，可叹呀，他实在不知道什么叫性，他自己不明白，自以为性是另外一个神奇的东西，而这个实实在在能起作用的太普通太一般了，他不以为是性，自己糊弄自己，还去糊弄别人，这叫自欺欺人，自己上了当也叫别人上当，这种人几时才能出头，几时才能了生死啊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明心见性和发神通的关系是先后关系，根本与知末的关系，先见性，见性之后不迷了，真假认清了，晓得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空花水月，虚假不可得，时时刻刻关照保护这个唯一真实不虚的本性，在本位上不动摇，时时刻刻长养圣胎，功夫做到习气都消尽了，神通便不求而自得。所以说，但得本不愁末，明心见性是根本，在修法中最关键最要紧的。有些人错把发神通作为明心见性的标准，从而追求神通， 正是本末倒置，他们不晓得什么是根本，只追求枝末，无有是处啊。这些人就是佛说的最可怜悯者。所以我们修行做功夫，首先就是要明心见性，不要妄求神通。复次，我们须明白性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，不要向别处去求，因为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，性时时刻刻都在当人六根门头放光。我们苟能于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的一瞬间回光返照，任取这离念的灵知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则当下亲见阿爹，何须再向外追求。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今天大家听到这个说法能够深信不疑，就是无上大福报啊。假如还是咬不定，还是信不真，那就要从头修起。观自在三个字我们就解释到这里。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，取了其中的两个字，菩提萨埵是梵文的音译，中文意思是觉有情。众生都有感情，有情见，感情情见都是私情，不是大情。比如父母都爱子女，但是他只爱自己生的子女，别人生的子女他一般就没有什么感情了。最近发生了一桩这样的事情，一个托儿所的阿姨嫌一个小孩爱哭，于是把他的手脚绑起来，并用个被子压在他身上，结果孩子活活给闷死了。如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他会忍心这样做吗？所以感情情见都是私情，都是坏东西。觉就是觉悟，要觉破这个私情，情见破除了，私情觉破了，就成为大情。私情是有情，大情是无情，觉破私情就是觉有情，就是菩萨。像观世音菩萨把世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他的子女，就像父母对自己子女一样慈悲，闻声救苦。菩萨除自觉外，还需觉他，令他人也觉破迷情，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大乘。乘是量词，也含其作之意。大乘就像公共汽车、火车、飞机一样，能载很多人。菩萨于觉破自己的私情之后，进一步帮助他人，使他人也觉破世间一切妄情，而超越世间，共证大道。小乘就是小坐骑，只能乘他一个人，如声闻缘觉，他只愿自度，不愿度人。不过等证成四果罗汉或证成披支佛时，他也就自惭羞愧，转小为大，发心救度他人了。犹如我们现在在单位里工作，自己总是自私懒惰，遇事总是退到后面，不肯出力做事，眼看别人竭力在前面做，为大家服务，自己却不动，难道不感到惭愧，不觉得难为情吗？所以小乘修到了四果的时候，自己觉得不对头，也会向菩萨学习，也会发大乘心，即非但自度，还要度他了。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，菩萨和大乘行者在出发心时就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度众生才学佛修道的。比如我们看见有人落在海里或江里，一心想救他上来，但是自己却不会游泳，不懂救生术，即使你跳入水中 也不能把落水者救上来，而且自身难保。所以，只有自己学会游泳术、救生术之后，才能去救人。菩萨和大乘行者在出发心时，就是以发菩提心为务，修大乘法，行菩萨道，以自觉觉他、自度度他为准则，而不是以自了为目的。菩萨二字并非指小乘罗汉、辟支佛，天道、鬼道、外道更沾不上边。观自在菩萨五个字连起来，是说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法门，反闻闻自性，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闻性，了知一切法皆不出本心，证成了涅槃妙果。楞严经把这个修道的过程说得很清楚，先是入流王所，次是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最后空所空灭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这就证得大自在了。所谓大自在者，就是了脱了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这两种生死在前面讲有余涅槃时已经讲过，现在就不再多说了。观自在菩萨的观是果地圆成的观，是没有能观、没有所观的妙观，是大自在的观。亦即了脱了分段变异二死后，真正得大自在了。所以佛用观自在菩萨这个果号来启迪教育我们，要想真正修成佛，既不能向小乘声闻缘觉学习，也不是向小菩萨全乘菩萨学习。菩萨有很多阶位，实信位菩萨、实住位菩萨、实行位菩萨、实回向菩萨、实地菩萨、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等等，有这么多层次的菩萨，而观自在菩萨是已经证成妙果的大菩萨。佛要我们向观自在菩萨学习，时时刻刻用观照功夫，以此下手用功修行。为此，我们先要了悟，了悟什么呢？了悟能起一切作用的万能体，就是我们的自性。一切法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我们要透过这些法相，透过这些作用而见到我们的性体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所谓明心者，明了心不可得，明了心是法体的妙用。所谓见性者，明悟并确信性是一切妙用的主人，性是一切法相升起的万能体，然后我们就时时刻刻地关照这个妙体，在本位上不动摇，不被悟境所转换。楞严经云，理则顿悟，成悟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递进，说的就是理悟后保任除习的修行次第。古代禅宗大德有一首诗说得很好，心随万物转，转处实能忧，随缘实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心随万物转，意思是说我们的心随着万物升起种种的妙用，这就是应缘接物。事情来了怎么解决，工作来了怎么完成，我们心里都明白，丝毫也不糊涂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不要把这句话误解了，这里不是指心有所住。转处实能忧，忧者幽静不动也。转虽转了，虽然起念应付种种的事情，但内心却是不动的，心里并没放着这个事情，就像不是自己在应付，而是别人在应付一样。 孔老夫子讲费心劳行，意思是虽然形体在劳动，但心并没着在上面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真要做到，非精勤观照不可。如果没有观照，这个心就会随着物境转，心就被物境所吸引而牵制住了。我们修行就是要不为物境所转，相反还要转物。我们有了某个东西就利用它，而不要为它所用。譬如有杯子就用来喝水，有热水瓶即用来保暖，但不为它的得失所转，不因它而生喜爱忧恼之情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也不要费尽心力去追逐博取，更或为了取得这些东西而损害他人或是犯法，那就是为物所用了。《金刚经》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不是不生，念不是不起，要其妙用怎么能不生心呢？而是要生无所住心，这个心不要停留在什么事物上，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可起，起念之后如鸟过长空，毫无痕迹。尽管在做事，尽管应缘接物，内心一无所住，毫无患得患失之心。做事成功了，不沾沾自喜，本应如斯尽责地做，有什么骄傲夸耀的？失败了也不忧恼，因为自己并没有马马虎虎、敷衍塞责应付了事，而是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了。以后只要改正错误即是。做事不可能都很顺利的圆满成就，总会有失败的时候，失败了也不要烦恼忧愁，应该仔细耐心地分析，找出失败的原因，接受教训，改正错误，争取下一次成功。失败乃成功之母吗？心里总是坦坦荡荡，清净无染，这就是转处实能忧的精义。随缘识德性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随缘，随缘则起妙用，反之则会起种种烦恼。比如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一时得不到适当的工作，不能发挥其才能，此时也无需怨天尤人，只要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了。日久，他的才能自会被大家赏识，而迁任更适当的工作，发挥其才能。假如因不满本职工作而烦恼，则乌云遮住了光明，真性就显现不出来了。又譬如工作职位升高就高兴欢喜，职位下降就忧伤烦恼，这都是凡夫俗子的见地与心态。我们学佛的佛子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见解，一切都要随缘，因为升降都是为大众服务，不可为个人的利益考虑。而且一切事物都是假象，都不可得，只有性是真实不虚的。我们只有随缘起用，无所执着，才得真实受用。前面已反复讲述，性不在别处，即在当下作用处，它没有隐蔽，没有遮藏，也没有隔断，只因你追逐外境而迷失了真性，平时妄念纷飞，故不识它。既当无念的千钧一发之机，也往往被划过去了。在你随缘做事起作用之时，如能回光一瞥，这起妙用的是谁？当下猛着精彩，一把抓住，则参学事毕了。因为性无间隔断续，而事有间隔，念有断续，学人苟能与前念已断， 后念未起时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这个一念不生而寥寥分明的，不是当人的佛性又是什么？一旦认识了本性，不再着相，随缘起用，则大事必矣。这就是随缘识德性。刚才解释第二句时，我们说了心无所住，大家当明白，只有念起不住，不停留，心念不随前念悟净跑，才谈得上无念功夫。倘若你果真能够念起而不住，就可大放光明了。但是学者往往是念起就住，就停留，就在悟净上盘旋不停，住在上面了，这是修行的一个大障碍。怎么办呢？那就需时时刻刻关照，在世境中锻炼，随缘起种种妙用，将住境着相的恶习渐渐除光，才能使本性安住本位不动，而究竟成佛。第四句是无喜亦无忧，就是说如果因缘很顺，事情做得很圆满，我们也不喜；如果因缘不合，事情没做好，我们也不忧，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假象，本来无有得失，而且所做之事都是随缘起用，恒顺众生，利益群伦的，非为私利。复次，我们做事已竭尽全力，没有丝毫马虎，成不居功，败也于心无愧，坦坦荡荡，大机大用，不喜不忧，不取不舍。观照功夫做到这种地步，观照就不要了，从而更上一层楼，进入无功之用，到达无为之地了。这时真性时时刻刻现前。六祖坛经云，见性之人言下须见，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亦得见之。轮刀上阵之时，性命在呼吸之间，也无丝毫慌乱，但明见真性在起作用。纵或为国捐躯，杀身成人，亦无所谓，因真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小乘圣人则不理解这一点，他们认为，哎呀，这不又进入生死轮回了吗？他们不晓得，要成佛，需到六道中度众生，你不入生死，六道里的众生怎么度啊？而且入六道实无六道可入，身相有生灭，而性无生灭，所以我们无需妄念纷纷，烦恼重重，只要胸怀坦荡，随缘任运，逍遥自在就是了。我们若能照这四句诗作曲，就得大受用，得大自在了。我们还要强调说明一下，从观照而证到自己本来面目后，还要常常保护它，即宗下所谓牧牛的功夫，把其野性去掉，直至调养的温顺，毫无走作了，就不再看住它，而放任其自由了。保任功夫是两个阶段，保是保守，任是放任。保守功夫圆熟之后，才能放任。功夫不圆熟，还是要保，还不能放。我们要弄清楚，保和任是两回事。综上所述，佛教无论任何宗、任何法门的修持，都离不开观照。可以说，观照是学佛成道的唯一途径，是能否明心见性、能否修持成就的关键。但是，初修者往往理解不了观照，不知从何下手，往往是以肉眼观看一切，以妄想分别一切，结果是任妄为真，被境所迷，随境而转，堕于烦恼流中而不得自在。观世音菩萨由于修耳根反闻功夫，照破物我法皆空，了悟了本来面目，亲证了实相，断除了我执法执， 了却了分段变异二死，从而得大自在。故心经云，观自在菩萨恒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种用耳根入观的方法是修道最易成就的妙法。佛在楞严经上也说，观世音菩萨由耳根修起，观于闻性，起观照般若之用的修行方法，是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修行的法门。我们若能明白观世音菩萨修行方法的义理，依之实行，是极容易收效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观自在菩萨这句经文时，对观世音菩萨的修正方法，特别是观照功夫，讲得比较详细。大家若能把观自在菩萨这句话的义理弄清楚，就等于明白了心经的真正意旨所在，就真正得到心经的圣意，从而受持心经得大受用、大利益了。恒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恒读作恒音，这里是作名词用，意思为公恒、道恒。深不是深浅的深，因为深浅是相对的，是有限量、有边际、有分别的。这里的深是甚深广大之意，连深也不可得。因遍果满，一切无碍。恒深意思是说，观自在菩萨道恒甚深广大，圆满无碍。般若波罗蜜多在讲解经题时已讲过了，意思是观自在菩萨启用众生皆具有的无上般若妙智，照破了无明，以通事法、出事法圆融无碍的真智与真理契合，消尽我执法执，了却分段变异二死，到达了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，真正大自在了。小乘圣人虽然有智慧，但不是究竟的大智慧，般若不圆，他们只了了分段生死，而未了变异生死，不能说是般若波罗蜜多。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对于佛经可以各抒己见。心经一直被读为恒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，为什么我要把十字和照见五蕴皆空放在一起呢？这里需要详细的说明一下。第一，这里说时，而时无时，皆是善巧方便故。所谓时，实在是由于我们众生的妄想构成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一瞬间、多劫等等，皆因分别而至，无不都是我们思想妄动之故。佛法亘古至今，始终不离当念，本无所住。心动时因分别所致，有了前时后时。心若不动，则时时刻刻都一样，无有分别，还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？还有什么时间的分界线呢？科学家曾提出，如果我们能够发明一种超光速飞船，现在我们只能达到超音速的水平，那么好几万年前的事情均能够显现在眼前，但这仅仅是个理论而已，科学界对此还是望洋兴叹、望尘莫及的，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远远做不到这一步。然而我们人的自信却能够起到这样的妙用，假如我们一念不动、妄想不生，那几千年、几万年前发生的事，乃至还未发生的将来的事，都会映现在眼前。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当读到药王品时，入于法华三昧，昔时释迦佛祖灵山说法盛会的情景，像电影电视一样一一显现在眼前。所以说， 如果我们果真能彻见自己的佛性法性，那就不会着在所见一切事物的相上，而只见自性。真见性者是没有时间分别的，当然观自在菩萨也在其中了。第二，前面已介绍了恒身的含义，恒不是动词而是名词，实放在后句首。这四句话的意思是，观自在菩萨圆证了性体，消尽了我执法执，了了分段变异二死，到达了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，道恒甚深广大，圆满无碍，时时刻刻照见五蕴皆空，真空显妙用，五蕴都变成妙用了，时时刻刻大自在，没有任何苦厄可言了。第三，如果把时放在前句尾，且把恒身般若波罗蜜多中的恒当作动词讲，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，恒身般若波罗蜜多之时，则可照见无蕴皆空，而不恒身般若波罗蜜多之时，则不会照见五蕴皆空。由此又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恒身般若波罗蜜多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呢？犹如一些人提出明心见性的时间有多长一样。我们修法，例如修禅宗，参一句话头，参到破本参，开悟了，这个破本参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生，这个一念不生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呢？五分钟、十分钟，还是更长时间？开悟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念头一起，不就完了吗？我们做功夫，是不是要把这个无念的时间保住并延长呢？等等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今天讲到这个十字，有必要和大家讲清楚。首先，我肯定地告诉大家，上面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假如真的见性，一见就彻见，一见就永见，就时时刻刻处处见性，绝不是一时见一时不见，也不是上座修法时见下座就不见。不存在见性的时间，一开始是多少多少分钟，然后再慢慢地保住并延长这个无念的时间，这纯属不懂，不明白什么是性，不晓得见性是怎么一回事，纯属胡猜乱想，并且对于无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。所谓无念者，是念起不住不停留，绝不是说多少多少分钟没念头，那是死的，压制念头不起是不能起妙用的。即使压制念头不起的功夫修成功了，也只能变成木头石头，这不是佛法的真谛。佛法是要应缘起用，起大机大用，利益群生。佛法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假如一念不生，死在那里不动，那么他还能起作用利益群生吗？他还能努力工作为众生服务吗？既然发挥不了作用，没有什么用处，那么佛法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所以对于上述问题，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认识。我们一旦识得佛性，这个佛性是要应缘起用的，我们只要认识它而不着相，没有私心杂念，就能够起大机大用，就能够无为而无所不为，就能够证成佛果。成佛是活泼空灵的，不是死板僵化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黄山谷是与苏东坡同时代的大文学家，诗词字画都很好。他参禅的时候，慧堂禅师就叫他参一句话头：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耳。因为黄山谷是个读书人，是儒士，所以他的师父就叫他参孔老夫子的这句话：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就是说，你们这些学子啊， 以为我有隐秘吗？我这个老师给你们讲道，有什么隐藏之处吗？吾无隐乎耳。我和你们是开诚布公、心心相印的，没有什么隐藏保密的地方啊。黄山谷当然理解孔夫子这段话的含义，说了许多义理，会堂只是不许。黄山谷想，我是儒士，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师父这样做，不是有意刁难我吗？心里很不痛快。有一次，他和师父去游山，当时正是阴历八月桂花盛开的时候，风吹来一阵桂花香，黄山谷不禁脱口而出，好一阵木樨香啊！木樨就是桂花。他的师父马上抓住这个机会，这是稍纵即逝、千钧一发之机，点他道：吾无隐乎耳，闻到桂花香的是谁呀？是不是有隐蔽之处啊？是不是和你有隔阂啊？啊，黄山谷当下悟到了，这时他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，心里很是惭愧，立即给师父顶礼致谢。所以明心见性的性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，时时刻刻在你的作用之间。这个性对任何人都是一样，并没有遮藏，没有隐蔽，也没有隔断，关键看你是否悟到它。真的开悟见性了，则一见永见，时时刻刻都见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们多生历劫业障深厚，恐怕一见之后还会被宿世的业障遮蔽了，所以会时见时不见。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。古人说千年暗室一灯能明，就是说这个房间虽然关闭着，黑暗了很长时间，一千年或者一万年，但是你一旦打开开关，电灯立即就亮了，并不是慢慢的亮起来，也不是亮了一下又黑掉了。那么这黑暗的房间不论关了有多久，也就一下子通明了，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纵然以后这个房间的电灯又关闭了，你也会知道这个房间里放着什么东西，以及他们都放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经过历劫生死轮回之苦，业障固然深厚，但是一旦觉悟了，见到了我们的本来，见到了我们自身的佛性，那么这个性就时时刻刻在你的作用当中，你无时不见，无处不见，时时刻刻都彻见，时时刻刻都在性海当中显象启用，随便你在动盲之中，乃至于性命出入之间都彻见，这便是一见永见，一见彻见。但我们又不能着在见上，只是显象其用而不能着相。如果着在见上，那么这个见还是成问题的。一位禅师曾经这样形容性的作用：夹岸桃花风雨后，马蹄何处避残红。意思是大陆两边的桃花树经过一场大风雨后，落下来的片片桃花遍地皆是，若骑马从这里走过的话，从什么地方能避开残红呢？残红就是落在地上的桃花残片，什么地方能踏不着桃花残片呢？这就是说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一切都是性的作用，一切现象都是性的显现。你就在性海之中，你能离开性吗？它时时刻刻都在你六根门头放光，都在起作用，都在显现。不管你认识没认识这个性，你一直没离开过它，也逃避不开性的作用。没有这个性，你就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，我也不能在这里讲经，大家也不能听，乃至一切事都不能做。然而我们所见所做的种种事情俱是梦幻，一旦梦醒，一切均了不可得。 见性也是假名，梦时说见性是在梦中说，一旦醒来再说个醒则属多余，所以不要执着在见上。识字的含义我们结合明心见性做了较详细的说明，恒深般若波罗蜜多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没出没入的大定，楞严经中讲的楞严大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。所谓大定者，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境界都能时时刻刻对境无碍，时时刻刻对境不生心，不动念，不迷惑。所谓大定者，既是活泼空灵，大机大用，无出无入。倘若有时不生心动念，不迷惑，而有时却生心动念迷惑了，对某些境界不生心动念，不迷惑，而对另一些境界则生心动念迷惑，也就是说其定是有出有入的，那就不能说是大定。所以修观照法门的修行人，一旦功夫成熟了，圆满了，消尽了我执法执，了了分段变异二死，登到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，道恒甚深广大，圆融无碍，真正大自在了，那就时时刻刻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五蕴无时无刻不在显妙用，也就度脱了一切苦厄。这乃是时放在照见五蕴皆空前面的内涵所在。何谓五蕴呢？五即色受想行识，蕴即积聚。五蕴又称五阴，意指五种妄想妄动蕴集不散，像阴影一样遮住了我们的智慧光明，使本来具有无上妙智的大神用发挥不出来。五蕴的色蕴就是一切色法，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色相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，乃至于色声香味触五尘，都属于色法，受想行识四蕴属于心法。所以五蕴中有色法心法两种，但是心法也不离色法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心者乃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，世间法称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，佛经称之为六尘缘影，即根尘相对即而生起的思想和念头。也就是说心原本是没有的，它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，并不单独孤立的起作用，而是由于不觉受到种种色法的污染，才生起了种种的心念。因此心是六尘落泄的影子，简称之即起为心。所以说色法就是心法，心法就是色法。我们人呢都执着自己的身体为我，小孩子一开始学东西就知道他的身体是我，这就是分别我执，已经具足了色蕴，称为色蕴现具，是粗分的。随着小孩慢慢长大，则升起受想行识四蕴，这四蕴是从生以来就具有的，谓之具生我执，属于心行方面，是微细的。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身体，就需要衣食住行来维持生活，来养活这个身体，所以对境就会升起受蕴。既然要衣食住行，对其就有接受领纳了，而这个受又有苦受乐受舍受之别。苦受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，没有满足自己的心愿，不合自己的习惯，就觉得苦了，叫苦受。乐受就是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和愿望，适合自己的习惯，就感到高兴快乐，叫乐受。而平常既不苦也不乐的感受，就是舍受。这就是受蕴的三种类别。 领受了前进之后，由于享受的需要，思想就来了。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所谓欲壑难填，欲望深得像大海一样，像无底洞一样，永远也填不满，总是想怎样能活得更快乐，怎样能更好的享受等等，辗转不停地想，这就是想运。光想不行，光想事情怎么能成就呢？必须借助于行为，这就是行运，也就是计划实行。这个行呢，也是千流不息之意，因为在你付诸于行动的过程中，思想一直不会停止，总是随着这个问题再转个不停，千流不息。在计划实行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，成为知识了，这就是时运。比如一个男人见到一个女人，从音容笑貌、举止言谈、待人接物等方面很有好感，心里领受了这个境界，女的看男的亦复如是，双方都想着如何能与对方结合在一起，便积极地付诸行动。经不断的接触了解，并逐渐有了经验，这个恋爱方面的经验就成了知识。又如看到了收录机的使用情况，领受了美妙的音乐旋律，就很想买一台收录机，然后就想法筹集资金，并调查了解收录机的型号、性能，是单卡还是双卡，是几个喇叭，怎样使用，怎样录，怎样放，各个按键是什么作用等等。于是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产生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众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，无时无刻不为五蕴所困扰。
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称五浊恶世，哪五浊呢？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浊是什么意思呢？浊是相对轻而讲的，不清净就是浑浊。劫浊是色蕴所造，因为娑婆世界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对一切唯心造的义理迷惑不解，总是执着于事物的相上，从而造业受报，以致饥馑、疾疫、刀兵等灾难相继而起，生灵涂炭，不得安宁，而成为劫浊。见浊是受蕴所造，知见不正，不奉正道，一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烦恼浊是想蕴所造，贪图享受，欲望则应运而生，胡思乱想，烦恼重重，以致不择手段，嗔怒争斗，虚狂不实。众生浊为行蕴所造，由于对色受的执着追求，则心身不净，避恶从生，不讲道德，不达义理，以致家庭不和睦，社会不安定，国家不稳定。命浊是时运所造，人们都执着这个色身为己，都想长寿，常住世间，外道就想把这个肉身修炼成永远不坏的金刚身，但是由于人见我执，烦恼从疾，以致心身交瘁，寿命短促。佛说，从前人有84000岁的寿命，身高数丈，每过100年，寿命减1岁，身高减1寸。人寿由20000岁开始，世界便渐渐浑浊而不净起来，到了末法时代，更是浑浊不堪。现在人的寿命才70-80岁，身高5-6尺，将来寿命会减到10岁，身高不过1尺，这里就不多讲了。总之，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五浊恶世全是由五蕴造成的，五蕴就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身心，使我们迷惑不绝，妄惰苦轮，
它正是我们在六道轮回中生死的根本。照，即无上般若妙智之观照，此能照之智，并非肉眼的观察能力，也非六识起用之妄照。见，即真心朗然之悟见，而非意识思维之妄见。这里的照见是般若妙智无分别无所得之照见，因无分别故，则生实相，而实相非相，诸法皆空，故无一可见之相，而见其相，以无所得故，能照之般若真智是空，所照之五蕴妄境亦空，能照所照皆空，故曰照见五蕴皆空。但不能执着在空上，也不能执着在照上，也就是说，空也不可得，照见也不可得，谓之皆空。这个皆字很有分量，就是都不执着。所谓照破照空五蕴，是说五蕴根本不可得，我们不要执着它为实有，不要执着在这个色相上。但是并不偏空，执着了空，那就是小乘圣人了。认为五蕴是坏东西，全要空掉，那就起不了妙用了。反过来，我们还要利用五蕴为我们服务，五蕴又是好东西了。我们无论是做事，还是修道成佛，以至度生，都要利用五蕴，因为佛法是非空而非有，非有而非空的原教，而不是片面教。讲到了空，何谓空呢？可分为下面五种空。一、完虚空，就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有无之空，东西来了就是有，东西没有了就是空，这个空是相对的空。二、断灭空，有些人误会了，以为佛法是消极的，把一切东西都空掉了，都没有了，这是外道和世上某些人的一种狭见。他们认为人活着还是有的，人一死就没有了，只有把色相消灭之后才谓之空。三、悉法真空，是小乘圣人所修，就是把一切事事物物分析到最后全没有了，空了。比如五蕴分析到最后没有了，空了，这是偏空，不能起任何妙用。他们认为色是色，空是空，色和空是两回事。四、体法真空，是大乘出门菩萨所修，他们虽然知道色相当体即空，但却不知色相既是自性的显现，把性相分离了，所以仍是偏空。五、妙有真空，是大乘佛法所主张的，即认为空虽空，但是妙用不无，故曰有而不有，空而不空，妙有非有，真空非空，谓之妙有真空。因为这个性体是一个万能体，虽然无相，但它能应缘显相起用，即随缘起用。性体虽然无相，但也不能离相，离相便无妙用了。体相用三者，就是法报化三身，体是法身，相是报身，用是化身，三位是一体的。如果没有相，不能起用，怎么能证得有这个体呢？我们见性是在什么地方见呢？就是在作用处见。既然是作用，当然是有相，有相才有用啊。所以还是不离相。我们前面讲了水和波浪的关系，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它们是一体的，波与水是不可分离的。但水性是湿，波性是动，它们又互不相同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也就会晓得见性不能离开相，但又不能执着于相，这就叫做不即不离。这个问题不大容易理解，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来讲一下。譬如 镜子有光滑的平面，根据光的反射原理能使物体成像，不管是古代的铜镜还是现在的平面玻璃镜，只要是镜子，它就能照出物体的形象，在镜子里有影像形成。你把镜面朝下放着，放到台子上，镜子里就会有台面的影子，放到地上则有地面的影子。你把镜子朝天放，蓝天白云、星星月亮等就会在镜子里出现。甚至你用布把它包起来，布的像就会照在镜子里。即使把它放在没有一点光线的漆黑房间里，镜子里也会有一片黑的像。欲要镜子里没有任何影像是办不到的，倘若不能成像，没有影子就不能称其为镜子了。佛性也是如此，它的体就譬喻为镜子，既然有镜子，它就能显现出像来。但是小乘圣人对于这个问题总是搞不清楚，他们总认为镜子就是镜子，不要有影子，有影子就不好了。大乘出门的菩萨则认为镜子是镜子，影子是影子，他们不晓得镜子和影子是不能分的，镜就是影，影就是镜，虽不可分，但二者又不是一回事，跟水和波的道理相同，这才符合佛法的教义教理，这就是妙有真空。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彻底的搞清楚了，才会既不执着影子，同时也懂得镜子和影子是不可分的。性在作用处见，体相用三位一体，所以佛法所说的空，照见五蕴皆空的空，既不是息法真空，也不是体法真空，更不是完虚空和断灭空，而是妙有真空。所谓妙有者，就不是实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非空。这个能听能见能尝能嗅能活动能思维的性体，虽然无相，好像是无，但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，是有，它是生命的根本，是维系生命的能量，是体内的动力。没有它，对境生不起心来。我们人之所以能活动能思维，全是因为有它的存在，它是根本，是真正的有。它虽然没有相，却时时处处都在起作用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能量在，才能随缘起用，而随缘起用就要显相，不显相怎么能起用呢？譬如没有身体这个相，怎么能讲话工作等等。这个相是因性而生，是性起的作用，并不是根本，并不究竟，所以不要执着于相。金刚经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意思是说，我们见了相，晓得这些相都是假相，而升起这些相的性体是真实不虚、永恒不坏的。只有透过诸相而见性，见到无形无相的性，才是见如来。这就是透过表面现象见本质。所谓见如来者，不是见到身外的某尊佛，而是见到我们的自性佛。但是世上的凡夫迷然很深，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往往执着五蕴色身为真我，误认为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动所思的色声香味触法一切沉静为实有，因而产生了受想行识的错误心法，以致被境粘着了，迷到境界上，领受境界，从而胡思乱想，并附注于行为，产生了知识分别。前面已讲了，这些心法看来是心行的，但所谓心者是没有的，是根对境所产生的幻影。 就这个影子来说是心法，但还是不离色法，而世上的人往往执着这个色法为实有，就要追逐，就要贪取。人的欲望是贪得无厌，无穷无尽的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往往不择手段，行贿受贿，坑蒙拐骗，乃至谋财害命，杀人放火，贪赃枉法，种种颠倒不法的罪恶行为都一一施展出来，是原本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的佛性陷入重重的业障包围之中，从而因造业受报，冤冤枉枉的去受生死轮回之苦。所以五蕴就是六道轮回的孽障。我们要成就佛事，就必须要照破五蕴，明识自性，明白这些境界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都是自性的妙用。如果我们利用它而不执着它，那么五蕴既是妙有，是好东西，是修行的工具，成佛的资粮。说到这里，有人提问了，五蕴既然是妙有，是好东西，为什么还要把它观破照空呢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不要说我们凡夫不理解，就是小乘圣人也不理解，他们认为五蕴是坏东西，是苦的根源，什么都没有就好了，这是偏空。那么佛法讲的妙有真空是怎样认识和照破五蕴的呢？下面我们较详细的介绍一下。首先是色蕴，就是所有一切色法及外面境界的有相想。接下来是心法，就是我们的颠倒妄念及内在的无相想，这些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一切有相想和无相想均无自性，均无自体，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东西。譬如我们穿的衣服是布做的，通过裁剪缝制而成，布呢是把棉花种子埋在泥土里，经水分、阳光、空气、肥料等等作用生长起来，开花结果，然后再把摘收的棉花纺纱织成布。如果是化纤产品，则是利用各种原料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各种化学反应合成，再经喷塑制成丝线，制出各种化纤料子。由此可见，衣服本身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，而是别的一些因缘汇合而成就的。布或化纤产品是因，裁缝、缝纫机、剪刀、尺子等是缘。有因有缘则成就了衣服，衣服如此，其他一切东西无不如此。我们这个肉体就是父精母血汇合而成就的。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，佛教谓之缘起性空。一切事物今天以因缘汇合而生，以后也一定会随因缘分散而灭。有生必有灭，有合必有分，这是辩证的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，任何人对此都是无可奈何的。古代诗人曾有过美好的愿望，但愿花长好，月长圆，人长寿，但经过人类长期的实践，才发现这不过是个空愿。花毕竟不能长好，开得再鲜艳夺目，也终究会凋谢的，月也不能长圆，终是有阴晴圆缺，人也不会长生不老，即使活了100多岁，也还是要死的。所以古人感叹道：“此事古难全。”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人类和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着生住异灭、成住坏空的规律。愚痴者不明白这个真理，
误认色境为实，以假为真，而执着贪取，追逐不舍，智者一眼就观破这个真理，晓得世上一切事物色相都是空花水月，都是假象而无实体，根本不可得，就不执着在色相上而贪取不舍，不去执着追取，就是照破。佛法讲的照破，就是认识了宇宙人生真理，使自己的身口意均符合于客观事物生生不已的进化规律，而不要以主观的盲动违背和阻碍事物的进化。所以佛法是科学的，完全是正信，但是世人不理解，误认为是迷信，实在是莫大的遗憾。照破了色蕴，进而就照破了其余四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既然知道一切色相都是虚妄不实的，不可得的，就不会被境黏住而去刻意领受了，从而破了受蕴。既然不领纳这些境界，也就没有妄想轮转了。圆觉经说，知是空华，既无轮转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叫我们醒悟，晓得一切事物都像空中之花，水中之月，是根本没有的，都是自己妄想执着而生起的假象。我们只要一觉知道它是空花水月而不可得，心自然就不动了，也就一切都放下了，不去胡思乱想了，想运也就破了。既然没有妄想，没有牵流不息的妄念，哪里还会付诸实行呢？行本来就是我们的计划行动，现在既然不想，不追求现境，哪里还会去妄动盲动呢？既然不去行动，那么这个行运也就破了。时运是因妄心分别而形成的迷妄知识，既然一切事物本来都是假象，那还去分别什么呢？本没有东西，你却去分别，岂不是妄想妄心吗？所以这个时运是妄时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时神。时神本来就是真如佛性，只因为真如不守自性，对前进妄起分别，动乱不已，才转为时神的。就像水因风的鼓荡而起了波浪，波浪是因动而起，但它的本体仍然是水。所以说膝下狂心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正觉。现在我们既然照破时运，知道这个时运本非实有，只因妄动而起，这个时运不过是个假象，只要我们一觉就把它照破，转过来了。一转之后，时运就变成我们的本来面目了，犹如波浪停下来就是水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一觉悟，就能照破无明，就能彻见我们本来的天真佛性了。提起这个无明，人们都会望而生畏，叹之无奈，认为它难破，因而自认见性无分。要破无明，就要识清无明是什么。其实，无明并不是实有之物，只是幻心妄执。假如真有个无明在，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把它打破。但是无明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，只是妄想。除妄想不是硬生生的压死它断灭它，而是一转。一转即一觉，觉即不住，不缠缚，无明就被照破了。无明是三惑之一，惑也称为烦恼、漏、垢、结。三惑是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见思惑是凡夫的惑，见思惑中的见惑是知见上的迷惑、错误，有五种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
借进取见、邪见。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、错误，就是对境生心，也有五种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声闻缘觉行人，若断了见思二惑，既能证得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出离三界，并以之为涅槃。尘沙惑是菩萨的惑，为化道障，即菩萨度化众生之障。菩萨度化众生，如果不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无数之法门，则不能完成教化众生的事业，故名尘沙惑。无明惑系根本无明，能障蔽中道实相之理，断尽无明即成佛。此三惑中，见思惑为粗，尘沙惑为中，无明惑为细，其性质各不相同。在教下说来，依次第修之，先破见惑，次破思惑，再破尘沙惑，最后破无明细惑。其修法是由因循果，就像一棵大树，从枝叶起，慢慢由表及里，最后才挖树根。在宗下说来，则是先破无明，由八识修的无相法身，然后正修，勤除习气。其修法是由果循因，就像砍一棵大树，先把树根砍断，一旦树根断了，尽管树干和枝叶还是青青绿绿的，但终究活不长久，慢慢就枯萎了。由此可见，教下和宗下立场不同，观点说法也不同，修法也有差异了。禅宗、心中心密法、恒河大手印密法等，均是由先破无明见性，而后圆成佛果的。永嘉禅师云：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”梦者以梦为真，并不知自身在梦中。一旦梦醒，方恍然大悟，知梦中之境皆是虚幻假象。一宿只是一小梦，人生实乃一大梦，醒则梦灭。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若人觉悟了，正得实相之境，当即显现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之佛理。故开悟则无明灭，即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。破无明就是见性。我在前面的讲解中曾多次的从不同角度讲到见性问题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无非是要着重强调一下，提醒各位修学者注意，佛教经论虽多，法门虽广，但宗旨是一，目的无殊，即明心见性也。明心见性实乃一代实教的伟大宏深之旨和精髓所在，是超生脱死之重要关键，是正大道之枢纽，实为佛教各宗派之纲宗，学佛者之归臬。若不依此纲宗修习，则非佛教徒矣。
奈何佛法降级近世，曾门风高峻，气势磅礴，人才辈出，气象万千，独挑大梁的中流砥柱禅宗，竟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行于口吻，见于著述，广为宣传了。从南到北，由东到西，走遍天下，大都抱定一则千篇一律的刻板死煞话头，念佛是谁，以致禅宗行人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，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事，高不可攀，以致谈虎色变，不敢祈求，更不敢弘扬提倡了。 所以太虚大师无限感慨地说，现在禅宗儿孙都是法见传法，而不是明心见性后传法，所谓临济宗儿孙皆一张空纸而已，何曾悟心来。因此禅宗门庭萧条冷落，不少人已改换门庭为净土宗了。净宗行人主张恒超生息，待业往生，只需有信愿，自有弥陀接引，好似不需要什么明心见性。殊不知净土宗念佛法门，念佛时要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如三摩地思维第一，执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，花开见佛悟无生等，皆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啊。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，以玄耀世人，满足其名闻利养，而不注重正体悟道，了生脱死的功夫，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。密宗所主张的寄生或寄身成佛，即明心见性，也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更有甚者，当今旁门左道泛滥成灾，妖邪作祟，群魔乱舞，借佛为名传法受功，混淆正邪，玩弄神通法术，烧香礼拜，许愿占卜，敲打念唱，铭文供养，以致我们这个曾辉煌灿烂神圣庄严的佛教，被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得如此乌烟瘴气，混乱不堪，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。所以我们要振兴佛教，非提倡明心见性不可，还给修学者一个如来正法。不管你修习何宗哪一法门，如真欲出生死成大道，对于明心见性，非但不可漠视它、否定它、偏离它，而且要竭尽自己之智勇和精力，为实现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目的而努力奋斗，绝不可畏难而退。这是我要着重强调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明心见性并不神秘玄妙，高不可攀。前面我们多次讲到，性就在作用处，我们应该明白，性并没有遮藏隐蔽起来，而且性的作用也不是隔断的。我们的性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，时时刻刻在你的作用之间。大会宗稿祖师曾开示，就在这前念一断，后念未起，一念未生的真空当中，乃是千钧一发之机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，切不可停机驻思，而要在这时着力加一把劲，猛着精彩。假如这时稍微停止一下，则会被影子所惑，要抓住这个很要紧的时机，一念回光返照，轰的醒悟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一口咬定认定，不疑惑了，这就是见性，无明也就破了。所以说见性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，玄妙叵测。无奈愚昧者虽经百般指点开示，但总已未见任何奇特神通玄妙，而以为不是，不肯承当，于是心外求法，以期神效。主法者虽悲心痛切，欲大家都能当下见性成佛正果，但总不能按牛头吃草，待一承当啊。故不得已，因时制宜，方便便迁了。今天学人听了，若能于当下拨开迷雾，明见佛性，并以观自在菩萨为榜样，于日用中绵密保任，踏踏实实定下心来，时时关照这个本性，
叫他在本位上不动摇，不为客观环境所左右，不被物境所牵引，时时长养圣胎，守道养性，勤除习气，则终究会正成正果。这也正是心经的妙旨所在。古德说，静水尘风不到时，应现无暇照天地，这是把我们的自性比喻为镜子和水，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佛性是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的，就像镜子上面没有灰尘、水没有遇到风吹、无波浪的时候一样，明明朗朗的，能彻照天地而无疑。既然能够彻照天地，那不是时时刻刻得大自在吗？这个时候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又接着说，鹤唳林间，鸢啼岭上，风卷断云，水击长船，这正是一派无忧无虑、自自在在的自然景象。这就是说，性体是明朗的，其用是万能的，是能够对境生心起用的。即世上的一切事事物物，都是这个自性对境升起的。我们时时处处所见到的一切色相，都是自性的显现。我们若能在应缘接物起用时，明白这是自性在起用，那就时时见性，处处见性，而不为外境所转。玄沙禅师说，真心就在你的见闻觉知，限量就是真心。其意就是对一切事物自然现象，不要加上你的主观妄心分别，那就是真心。一旦有主观妄心分别，那就是实神。真心和实神的分别就在于此。分别是实，无分别是智，智就是真心。因此明心见性并非玄妙不可测。大家还一个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讲了为什么要把五蕴观破照空，以及怎样把五蕴观破照空。那么五蕴被观破照空之后，就恢复了自性，就不会为外境所迷而被五蕴所使唤，这样就可以反过来利用五蕴得其效用。有些人就不理解，五蕴被照空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利用它呢？这就是佛法讲的真空妙有。真空者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；妙有者，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。这里既不能着实，又不能偏空。因不有而有，空而不空之故，所以不无假象。诸如男女老少、飞禽走兽、山河大地、草木森林、日月星辰、风雨雷电等事事物物、自然现象，宛然现前，还是有的。但是这些有呢，均无自体，皆是自性显现，所以是妙有。有因有而不有，不空而空之故，虽有假象，但无实体，所以不可执取。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没有自体，故谓之真空。真空不同于完空，完空是不能应缘显象起用的。譬如虚空，它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它根本没有觉性。而我们的佛性不同于完空，虽然其本体是无形无相的，但它是个灵性，是个万能体，能够随缘显象，能够升起万法，能够起种种妙用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是妙体。假如它不能升起万法，也不能起用，那还称什么妙体呢？正因为这个无形无相的本体能够显象，能够起用，方谓之妙。也正因为它能够显象起用之故，才能从相上明悟其妙体。我们不妨举个例子，大家就容易理解了。
妙体就像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理一样，故称理体。这个理又是什么呢？譬如一个科学家经过多年潜心研究，发明了一个公式，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可以完成一个事项，这个公式所表达的科学道理就通过所完成的事项显现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公式所反映的道理正确与否，只有通过这个事项才能体现出来。如果这个事项不能完成或没有成功，那就说明这个公式是错误的，这个道理不符合客观规律，是不成立的。反之，则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。理是无形无相的，事物是有形有相的，但无形无相之理却在有形有相的事物上显现出来了。同样，佛性是无形无相的妙体，它也要在有形的相用上显现出来，离开相用就见不着这个理体了。所以说，理以事显，即通过事物的相用而显现出这个理体，事以理成，是说有了这个理体才能够完成事物，倘若没有这个理体，做事就不能成功。那么性在什么地方显现呢？就是在事物上显现，见到事物就是见到了性这个理体。体相用三样东西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三位一体的。对于初见性者，性非眼可见，因为性是无形无相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不能见，无所见的。一有所见，就非真见了。楞严经说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其意是说，当你见性的时候，不是用眼睛见的，因为性是无形无相的，你怎么可能用眼睛见到呢？有能见有所见的时候，这个见就不是真见，而是妄见。有能见之心，有所见之相，能所相对，都是虚妄的，所以不是真见。真见是无所见，一有所见就不是自性。金刚经说，若见住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彻见自性者，肉眼也能见性，为什么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不是，前面我们已经讲了，一切色相都是自性的显现，离开性就没有相，没有离体，哪里会有事物的成就呢？既然一切色相都是自性的显现，相就是性，那么见相就是见性了。所以见相时不被色相所迷，不把相当成真的，而是透过色相见本质，见其离体，就是见到自性，这才是真正彻底见到自性的人。譬如天上的白云，尤其是秋天的白云，变化无穷，一会儿形似苍狗，一会儿又变成了狮子，一会儿变为山川大海，尽管其相变化多端，但本体白云还是一直没变。我们识得它是白云，而不为其变化的假象所迷惑，不着在变化的狮子、狗等假象上面，这就是见性。识得自性是自己，这就是醒悟。反之，不识自性，只认外界的假象，并以此为真，犹如不识白云，只认苍狗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所以称为五浊恶世，就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执着外境外相，而不知这些境界现象都是自性的显现，妄失本来，迷于外相，这就叫抛家离舍，在外面流浪生死。根本原因是自己不认识自性，此乃人生的一个大过错。
同理，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五蕴就是自性的显现，本非实有， 均是假象，真正实有的是我们的自性，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五蕴所迷，反过来却能自如地利用它，这样五蕴就是好东西，就是自性的妙用，而成为我们修正成佛的工具和资粮。反之，本末倒置，被五蕴所迷而错用它、乱用它，那么五蕴就是个坏东西，成为我们堕入六道轮回的毒素和孽障。这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皇帝或者一个家庭的主人，如果他们精明强干，文武大臣或家里的仆人就会服从指挥，听从调遣，各负其责，把工作做好，使得国家稳定，繁荣富强，或者家庭安宁，和睦幸福。相反，如果皇帝或者主人昏庸无能，非但指挥不了文武大臣或仆人，反而常被大臣或仆人搞得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，这就是主弱被欺，以致使国家沦亡，家庭破散。前面我们曾谈过真心和妄心的主仆关系，现在我们讲的是自性和五蕴，真心和食神的主仆关系。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佛性是主人，主人做得了主，就可以利用食神，利用色受想行识，五蕴神识和五蕴也就派上用场了。我们要想成就任何事业，都要利用五蕴，我们要领受客观的规律，要认识掌握客观规律，然后按照客观规律去做。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规律，我们所做的事业就会成就。无论我们是研究科学、医学或具体的生产制造某种产品等，就会取得成功。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、生活水平、人的素质也就会不断提高，蒸蒸日上，国泰民安，世界也不会发生战争，和和平平地过日子。这样五蕴给人类带来的是美好光明、吉祥安宁。所以说，在世间办任何事、成就任何事业，都离不开五蕴的妙用。我们修行也离不开五蕴，五蕴是修行成佛的工具和资粮。离开五蕴怎么修呢？在修行过程中，时时处处都在利用五蕴。我们修行首先要通过看经书、听讲经说法来了解佛教。我们所看经书的文字、听讲经说法的声音都是色相，这是色蕴。我们看经、听经后接受了佛经的妙理，就信受奉行，这是受蕴。接受之后，经过大脑的思考、分析、研究，从理上明白了佛教的教义教理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，怎样修行，这是想蕴。然后付诸于实行，这就是闻思修的修，修就是修行，这是行蕴。经过修行修正，打开了智慧，转识成智，触及了时运。知识是有分别有执着的，而智慧是无分别无执着的。所以我们修行非但离不开五蕴，而且还要利用五蕴起作用。
打开智慧，修行成道之后，并不是死守住这个般若真如，而是要起妙用的。死守着真如不起用，那就像泥塑木雕一样无用。但是真如要起用，就离不开五蕴食神，因为自性真如是性体，它不会动，它要动要起妙用，就需要很多人帮忙，仆人、佣人、客人都要来帮忙。五蕴就是仆人，食神就是佣人，
一切外境都是客人，如果真如离开了五蕴十神，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，也就无用了。因此我们要度众生，摄引众生，成就佛事，还是要利用五蕴，而且这时因已照破五蕴，明识自性，五蕴就尽显妙用了。我们要度众生，就要接触到各种不同根基的人，领受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习气和烦恼，然后就要想种种方法，立种种法门，善巧方便的引导和启迪众生的智慧，这一切无不都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妙用。另外，我们欲要修行成佛，也不能离开众生，如果没有众生，是根本不能成佛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前面已讲述过，修道成就需破三惑，宗下是先破无明，即明心见性，而后再破尘沙惑；教下则是先破见思惑，然后破除尘沙惑。要破除尘沙惑，就必须靠救度众生。所谓尘沙者，就是我们的迷情迷雾，多的就像泥沙一样，如果不度众生，我们是除不掉这些迷惑的。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，知见也不同，烦恼和习气更不同，我们要救度众生，就要恒顺众生，若不能恒顺众生，就不能救度众生。其一，要恒顺众生，就要有大智慧，善用五蕴，在了解众生各种不同的根基、习气、烦恼后，才能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法门，才能圆融无碍地教化众生，同时也就能破除你的尘沙惑了。其二，由于众生的习气、烦恼分门别类太多了，在你度生时，使你潜伏的种种烦恼习气也暴露出来了。由于你跟着众生转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我还有这么许多的恶习和烦恼，从而才会把你的习气和烦恼除光，把你的迷惑除尽，也只有这样，尘沙惑才能消尽。其三，福慧具足才能成佛。度生是福德的积累，如果你什么事儿都不做，一点事也没有成就，那你的功德在什么地方呢？譬如说立功受奖，那是要在做事中做出了成绩才得到的。同样，度生也是积累福德，是成佛的资粮。照见五蕴皆空，既不要执着在照上，也不要执着在空上，照也不可得，空也不可得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你不执着它，而且能透过现象见本质，见到自己的佛性，那么就能够善用五蕴而起妙用，就能成佛度众生，此乃真空妙有之故。倘若不明白上述道理，执迷不悟，迷真认假，执妄为真，以致错用乱用五蕴，造业受报，就会在六道轮回中流转生死，无有出期。小乘圣人、阿罗汉和辟支佛，虽知一切色相非真，虚幻不实，但因不知真空妙有之故，所认之空是悉法真空，就是把一切色相分析到最后都没有了，把东西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八分十六，越分越小，最后没有了，空了。误认为空是空，色是色，色外有空，空外有色，而不识色空一体。心经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 色相和空相是一回事，而他们则认为色和空是两回事，偏守于空。以镜子为例，他们误认为镜子和影子是不同的两回事，镜子是镜子，影子是影子。五蕴的第一蕴就是色，因为有色之故才去接受领纳，领纳之故才去思想色相。由想而行，一切行为牵流不息，再取之为知识。所以一个色就可以代表五蕴。既然五蕴是拖我们下水，使我们受六道轮回之苦的坏东西，那就把它完全空掉算了。于是他们就误认为见性就是要见个空，不要有任何东西。他们守在空边，不知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自性的显现，都是妙用。所以说小乘圣人是见性不全的，虽然他们也能起般若智慧之用，但不圆满，所以不是真正的佛法。从这个高度讲，小乘圣人也未曾见性。大乘出门的菩萨虽然知道色相当体即空，知道空并不是要把色相取消，一切色相无不是因缘所成，本无自性，本无自体，本不可得。譬如我们人的肉体本不可得，不是说要离开肉体之后才会空，但他们还是偏守于空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他们不知道色相就是自性的显现，就是自性所起的妙用。仍以镜为例，影子是镜子所显现的，他们认为镜子是实，影子为虚，而不知影子和镜子根本不可分离。所谓镜子者，就是因其能显影，如果不能显影，还能称之为镜子吗？所以镜子和影子是不可分离的。我们这个自性因是真空妙有之故，是一定要显相起用的，倘若不能显相起用，那就是完空断灭空了。大乘出门菩萨只能理解体法真空，只能体会到佛教所说的一切法，包括一切色相和我们想象的抽象的内容都是当体即空，但他们不知道妙有真空，也不知道五蕴是妙用，所以还是偏空。他们认为五蕴和食神色受想行识中的最后一蕴都是坏东西。宗下的玄沙禅师做了一个偈子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食神，无始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这个偈子一出，大家都害怕了。哎呀，不要弄错哦，这都是食神哦，性可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哦。殊不知食神和自性是一体的。我们前面已举了镜子和影子、水和波的例子，影子是食神，波浪也是食神，但是波浪本身就是水，我们只要认识到波浪是水而起的，不要执着这个波浪，从而见水，那么波澜壮阔不是更能起妙用吗？倘若是一潭死水，那还有什么壮观，有什么玄妙呢？所以我们认识了水和波、镜子和影子的关系，就是认清了相和性的关系。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镜不离影，影不离镜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通过水的动向波浪而识得水这个当体，通过影子这个相识得镜子的当体，通过一切色相、五蕴、食神等等认取佛性，那就时时处处都见性。这就是善用食神、善用五蕴而起种种的妙用啊。大乘出门菩萨 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，也就不会善用五蕴而起妙用，所以他们还是偏空。只有见性的大菩萨才真正深刻彻底的明白妙有真空之理，才能自肯承当，真正首肯性相不二之理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离性不能成相，离相不能显性，所以见相就是见性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一切色相成就佛事，庄严佛土，圆成佛果，就像镜子和影子一样，影就是镜，镜就是影，影不离镜，镜不离影，离镜就没有影，离影就没有镜，既不着有，也不偏空，一切都是随缘起用，而且在一切用上不急不离，无喜无争，不取不舍，那就能够任运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得大自在了。心经的妙旨就是要我们大家以观自在菩萨为榜样，学习观自在菩萨，明白真空妙有之理，恒身般若波罗蜜多，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此乃照见五蕴皆空之效果。既然已照破了五蕴，那么还会有什么苦什么恶呢？度即度脱之意，一切乃指所有也。所谓苦者，就是我们身心的感受，身心的不安。苦有很多种苦，细细讲来有十八种苦。通常讲有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冤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前面我们已讲过了，苦与乐是没有一定分界线的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何谓苦？何谓乐呢？这些无不都是依据每个人所养成的习气，对身心感受而产生的妄想妄见。如果符合自己的习气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，则认为是快乐；如果不符合自己的习气，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则被认为是苦。所以苦与乐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。譬如一套中等水平的房子，对于有钱人来说平淡得很，不会以此感到惬意，也不会引起什么快乐欢喜，因为他居住的条件要比这好得多。但是在贫穷人看来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他会感到快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住进去就不想走了。又譬如一个做脑力工作或很轻松工作的人，一旦下放到车间里，就会觉得很累很苦，体力吃不消。但是如果让没有职业的人，或者原工作比这更繁重更艰苦的人来干，他会感到很轻松很快乐。所以苦与乐没有一定的分界线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关键看是否符合个人的习惯。然而人们共同感到的最大的苦就是生死苦，即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。这两种生死前面已几次讲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所谓恶者，就是三灾八难，诸如刀兵恶、贼劫恶、水火风雹地震等恶。这些恶都是过去所造的恶业在今生感得的果报。个别作业个别有恶，共同作业共同受恶。这些业障碍我们学佛修道，最大的恶就是五住烦恼，它代表了一切恶。哪五住烦恼呢？第一是见爱住地，又称 见一处住地烦恼，见爱者就是看见某种东西就发生爱感，希望据为己有。住地就是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因为有这个见爱之故，你见了喜欢，一心想取为己有，别人见了也同样想取为己有，你争我夺，总有一方得不到，求不得苦就来了。所以见爱住地是个根本大烦恼。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，如果除了见爱住地，那就不要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见爱住地消灭了，对一切境都不会生心动念，就不会生爱感和占有欲望了，也不会发生争夺了，也就没有患得患失了。所谓烦恼都是由患得患失而产生的，没有得失，没有患得患失，怎么还会有烦恼呢？没有烦恼，心里就空静，就自在了。能这样，死后一定升天，至少升欲界天。而且，由于他在人间是修道的，见爱住地烦恼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他在天上与普通天人也不相同。在欲界天，福享完了，则又降到人间，而且环境很好。人间寿命完了，又升天，如是四升四降，不会再向下堕落。四升四降之后，则成为二果相，意思是虽未修成二果罗汉，但已趋向于二果罗汉了。再升降两次，也就是六次，就成功为二果罗汉了。二果就是一来果，只用再来人间一次，就至少证得三果不还果，即不用再到人间来了。所以我们只要破除了见爱住地，就绝对不要紧了，就是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怕，因为见爱住地破了，就只会向上升进，而不会下降堕落了。我们修行用功，就要时时处处提高警惕，锻炼自己对境不生心不动念，也就是说要时时刻刻关照，要明白境界都不可得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而不要执着它，一切随缘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今天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，只管坦荡无事地去做，而不要自己去增加烦恼。这便是直对现实，只见当下。一旦功夫成熟了，时节因缘到了，则同底脱落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那么无漏种子在八十田里种好了，就再也不会下降堕落了。就是习气顶重顶重，最最差的情况也不过七次升天上，七次升人间，经七次升降就大事了毕了。因此我们修行总以明心见性为第一重要，见性之后就不着相了。因为性是个空性，是根本没有什么可得的吗？在见性的基础上勤除习气，最终必能正成正果，而不会入邪道了。反之，如果没见性而先求发神通，这样盲修瞎练下去，非但没有用处，而且还有入魔的危险，一旦入魔就不堪设想了。真修道人情愿不成道，也不愿入魔。所以学佛修道，明心见性是第一，是根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是欲爱住地烦恼，此即欲界天，要比人间享福得多。不过执着在欲界天上享受，还是烦恼呀，因为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呀，所以欲爱住地也要消除， 对欲界天也不执着，欲界天也不可得，那么这个欲爱住地烦恼就没有了。第三是色爱住地烦恼，此即色界天了。色界天比欲界天更好，贪嗔痴慢疑属于思惑，也称迷是惑，见到以后数数修习才能断尽，故又称修惑、修所断惑。思惑可分为三界81品，哪81品呢？人间欲界天有9品，色界天有4禅天，每一层天有9品，49是36品，在上面是无色界天、4空天，每一层天也是9品，也是36品，36加36是72，72加欲界的9品就是81品。如果81品思惑都断尽了，就出3界了，分段生死就了了。色界天虽然好，仍要把它照破不可得，它就阻不住你，你就透过去了，那么你就断了色界天的36品思惑，破了色爱住地烦恼。第四是无色爱住地，又称有爱住地烦恼，此即无色界天、空界天。空界天有4层，称为四无色天，就是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，这无色界天没有色相，纯属空相了。小乘圣人一听到这个空无所有，就喜欢了，就着了这个空相。如果你不执着这个空相，不贪着，不恋着无色四空天，把这36品私货都断了，仍然把它照破不可得，那就破了无色爱住地烦恼，就可以出3界了，分段生死也就了了。第五是无明住地烦恼，见思惑破了之后，一切事理还不能够圆融无碍，还有尘沙惑、无明惑。虽然四住地破了之后，分段生死了脱了，但是还有变异生死没有了脱。只有破了无明，就是无明住地也破了之后，才能够把2死都了脱。所以五住烦恼若都除掉了，一切苦厄也就都度脱了，正得真正大道了，一切都能任运随缘，得大自在了。综上所述，观自在菩萨恒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是《心经》全文的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。明白了这个总持，下面的经文就迎刃而解了。所以这一段讲解的较多，为了便于明白，我们概括的做以简明的小结。《心经》是从600卷《大般若经》里节选出来的，所以一开始不用续分，佛就直呼大菩萨之名观自在菩萨，这一句就开门见山的把全经的总纲点出来了，这一句就能够包括全经了。佛以观自在菩萨作为我们修学的典范和榜样，让我们大家学习观自在菩萨，用甚深广大的观照法门，由观照开发般若妙智，即世间和出世间运用无碍的彻底究竟的大智慧，并以这样的大智慧的功衡，把色受想行识五蕴一起照破。其实五蕴本质上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虚幻的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要执着在法见上，要连照见也不可得，因为照见就是法， 非但照见观照是空，最后连空也不可得。有空就是没有照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光把五蕴空掉就算了，连空都不可得，一切都不可得，这才谓之皆空，才能说是照见五蕴皆空。然后消尽了见爱住地、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无色爱住地、无明住地，五住烦恼了脱了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到达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，任运腾腾，腾腾任运，真正大自在了。所以观自在菩萨五个字概括了整个观照修持法门，一切功夫都离不开观照，他总一切法持无量意，因此他能够包括全经，也是前四句经文总持分的总纲。观自在菩萨能得大自在，就会有下面的果：恒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同样，假如没有恒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能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也就得不到大自在了。所以观自在菩萨是以果命名的，由此也可看出这四句话的内涵关系所在，而十字正是表达了这种内在关系的画龙点睛的关键之笔。因为真性是净裸裸、赤洒洒、毫无遮盖、时时现前的缘故，所以真见性者是没有时间分别的，一见彻见，一见永见，时时处处都见。真见性者轮刀上阵也是见性，因此五人只要于妄念断处彻见自性，那么一切处一切时，举手投足、言谈笑骂，皆化为自性的妙用，